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纪念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都是为了我们。主啊，当我们来纪念你的时候，求你复活的生命再一次来充满我们，求你复活的大能再一次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借着圣餐与你联合，让我们借着圣餐再一次连于你的刚强，让一切的软弱离开我们。愿你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愿你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他们领受你的身体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是连于你的健康，疾病咒诅尽都逃避，因着我们与你联合的缘故，我们在信心里透过圣餐来与你联合。主啊，求你驱散一切的软弱、一切的巫术、一些从魔鬼仇敌来的成分，奉耶稣的名我们都拒绝。耶稣，我们单单的要你，我们要借着圣餐与你有美好的联合。求耶稣的宝血现在来洁净我们每一位听到的家人，奉耶稣的名。主啊，赦免我们任何眼目的情欲、心思意念上的不圣洁的思想、不饶恕的思想、苦毒的思想，主啊，消极负面的思想、嘴巴上不谦不义的话语、论断人的、批评的、甚至消极的、负面的、咒诅的话语，还有甚至污秽的话语，求主耶稣的宝血现在来洁净我们。主啊，洁净我们，使我们再一次白朝如雪，以圣洁为冠冕，以圣洁为装饰，侍立在你面前。主啊，让我们圣圣洁洁的吃喝主的身体，纪念耶稣。主啊，赐给我们纪念你的心，你的爱再一次充满我们，触摸每一位心腹，触摸每一位领受圣餐的家人。主啊，感谢你在我们中间，你的同在来充满覆庇我们，透过网络你来伸手触摸我们。圣灵的工作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亲爱的圣灵，求你来触摸我们，透过圣餐来祝福我们。耶稣的宝血再次来覆庇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拿起圣餐饼，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啊，是的，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舍的。当我们领受你身体的时候，罪与疾病的锁链就断开，从我们身上完全的脱落。奉耶稣的名，主啊，我们现在就来领受你的身体。阿们。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们宝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现在来领受耶稣的宝血，奉耶稣的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我们是有永生的，我们是有你的生命的。主啊，求你的生命再一次来充满我们，求圣灵向我们吹气，赐下复兴，赐下属灵的更新，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赐下刚强，奉耶稣的名斥责任何的软弱、疾病的灵、软弱的灵、死亡的灵，离开我们每位家人，奉耶稣名离开。主啊，你的刚强充满我们，你的健康充满我们，你复活的生命充满我们。就在这个时刻，奉耶稣的名，主啊，点燃我们里面的火，是复兴的火，是圣灵的火，来充满我们，燃烧我们，烧尽一切从仇敌来的任何的成分。奉耶稣名，我们要完全的属于你， 主，我们要完全的属于你，赞美你耶稣。主啊，你来祝福我们，祝福每位领受圣餐的家人，奉耶稣名进入到新的得胜、新的突破、属天的健康里面、属天的兴盛里面，奉耶稣的名。主啊，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得以认识创世以前你就为我们预备的小书卷，关乎我们的命定。阿爸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要照着你的旨意行，让我们行走在你给我们的命定里面，奉耶稣的名除去一切的障碍。主要也预备合适的人，正确的连结，帮助我们梦想实现的，奉耶稣的名。主啊，也带进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快速的进入到神你为我们预备的荣美命定里面，因为时候近了。主啊，帮助我们，释放我们的脚，高摩我们的脚，高摩我们的脚进入天国加速度里，高摩我们的脚如母鹿的蹄，我们要快跑来跟随你。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家人，没有一位是闲懒不结果子的，主啊，都要成为多结果子的，快跑跟随你的，奉耶稣的名，求主你来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继续分享如何实现你的命定第三讲。我们讲到了第二重考验，时间的考验。时间的考验也是要我们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因为你的注目决定了你的未来。你的注目也就是你的焦点，你的关注决定了你的未来。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英王钦定版这里翻译的是以患难为荣。罗马书五章三节说的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但在英王钦定版是在患难中当以患难为荣耀，意思是在患难中我们仍要保持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告诉我们患难能够生忍耐，而忍耐是实现命定的钥匙。当我们拥有了这样的盼望，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在患难中我们的眼光就是有盼望的，有从上面来的更新。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认识到了患难能够滋生忍耐，我们会以患难为荣，将患难当作我们的荣耀的冠冕，也会增强我们的盼望。哈利路亚。当然你不能够祈求或者盼望患难来到，因为患难是不请自来的， 没有一个神的儿女能够逃避。信徒在患难中是仍有保持喜乐的。我们看在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节经文上节课我们是不是讲了这个经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找一下，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没有一个神的儿女能够逃避苦难，因为耶稣说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所以主说的话一定会应验的。但是好消息是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了世界，而且他将平安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会拥有耶稣的得胜和平安，而且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哈利路亚。所以在患难中我们应当是以患难为荣的心态，在患难中我们也仍应该是保持喜乐的心态，因为知道患难能够滋生忍耐，因为我们知道患难能够使我们得着忍耐的品格，而忍耐的品格能够使我们进入命定，并且知道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我们得益处，这是罗马书8:28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会白受苦，每一个打击都是真利益，每一个苦难都是为了雕刻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患难中是有喜乐的，是有盼望的，是有荣耀的，赞美主。在这里面忍耐，罗马书5:1-5这个经文里面出现的忍耐呢，它原文的意思并不是消极的耐心忍受，而是积极的胜过环境考验的毅力。再说一遍，忍耐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并不是消极的忍耐心忍受，而是积极的胜过环境考验的毅力。这种坚忍的毅力是人经历患难受苦逐步被陶造出来的，从别的方式无法产生的，必须得经历苦难逐步的被陶造出来。可悲的是信徒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常常会过分注意这些苦难，却忘记了那准许我们进入这些苦难中的神。在苦难中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拥有一个属神的眼光，我们要效法耶稣注目荣耀，效法耶稣注目荣耀。希伯来书12:2，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里面诠释了耶稣基督得胜的秘诀。原来他得胜的秘诀是因为他拥有一个超越的眼光，虽然他在十字架上承受着苦难，但是他的眼睛并没有定睛在十字架上，他的眼睛乃是注目在前方的喜乐，他注目在将来因着他的受死将会救赎多少神的儿女回归，将会使多少心腹觉醒 并且被洗净，能够荣耀的嫁给新郎耶稣，能够使多少神的百姓从黑暗中被拯救回来。所以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一直所关注的就是将来的荣耀。所以这里面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就是耶稣得胜的秘诀，确切的讲是耶稣得胜十字架苦难的秘诀，这也将成为我们得胜苦难的秘诀。这秘诀就是要效法耶稣，注目荣耀。你的关注是什么？你的注目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将决定你是否能够得胜。你在注目什么，将决定了你是否能够忍耐成功。有一句谚语说，屠龙少年终成恶龙。为什么呢？为何屠龙少年最后成了恶龙了呢？因为他注目太多的恶龙，在他的思想里，在他的眼光里，他所关注的就是恶龙，所以最终他会变成恶龙。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因此不要注目在黑暗与邪恶上，而是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你注目什么就会变成什么。再说一遍，你注目什么就会变成什么。这也是圣经所说的灵后三章十八节，灵后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经文呢，它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它用了一个比喻，镜子。我们知道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镜中的自己。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所看到的是主的荣光，那么我们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神的话是想告诉我们，我们的注目很关键，我们每一天要注目的是神的荣耀，而不是邪恶黑暗。我们每一天要注目神的荣美，而不是世界的污秽。这样我们就会从镜子里反射，你看什么就会反射什么。所以我们在镜子里看到的是什么呢？你每一天注目的是什么？你的注目就是你的镜子。如果你每一天所注目的都是世俗的新闻，就像现在的人每一天都在刷抖音呢，看一些世俗娱乐的，看一些肥皂剧啊，看一些负面的新闻报道啊，慢慢的他就会变成这个世界所磨合的样子，他会变得四不像，也不像基督徒，也不像外邦人，但是是会被神所弃绝的，不能够被提的愚拙童女。等待他们的不会是一个好的结局，因为他们的注目已经决定了他们会变成什么。将来他们多半会变成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七章所说的，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现在来悔改还是来得及的，不要到那一天说，主啊主啊，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等等，我不是奉你的名在你面前吃喝过吗？主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那就麻烦了。所以你的注目将决定了你的未来。每一天我们所看的是什么，我们所思所想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注目，而我们的注目就是我们的镜子。当我们天天注目的是主的荣光，那么我们就会从镜子里反照主的荣光，就会变成主的形状。当然不是一下变成的，而是慢慢的变，慢慢的磨合，慢慢的变成耶稣基督荣美的形象， 荣上加荣。你看这个荣上加荣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从荣耀进到荣耀，从得胜进到得胜，它是一个过程，一个荣耀转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需要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来注目耶稣，每一天我们的焦点是什么，你都应该扪心自问。今天如果你看了太多的世俗消息，你就应该向主悔改。难怪你晚上睡不着觉，忧心忡忡，难怪你心思满了疑惑和恐惧，因为你注目的是世界，世界给你的就是这些。如果你天天注目耶稣基督，那么你会拥有从神来的喜乐平安，你会渐渐变成主的荣耀形象，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哈利路亚。所以与其注目黑暗，不如凝视光明，与其注目邪恶，不如默想真理。神的话教导我们要注目在真理上，在基督里，在荣耀的盼望中。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所以你看到保罗他得胜的秘诀也是在乎他的注目，他的注目就是向着标杆直跑，以耶稣基督作为标杆，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他来的奖赏。所以你看到保罗他一直注目着前方的意象，神对他的呼召，也就是我们这一系列所讲的认识你的命定，实现你的命定与呼召的这个主题。保罗一直非常的凝视注目神给他的呼召，向着标杆直跑，当然这个标杆是耶稣基督。虽然他注目着这个意象，但是他最终的焦点仍然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望着标杆直跑。哈利路亚。所以保罗的注目是成功的注目，也是我们值得借鉴学习的注目。我们要像保罗那样，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忘记那些负面的注目，这个世俗带来的负面消息，过往的伤害带给我，过往的经历带给我的伤害，负面的情绪，奉耶稣名都要忘记它，不再注目，不再纠结，打不开的心结放手吧，不再纠结，忘记背后，忘记那些不该有的注目，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拥有正确的注目，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主在创世以前对我的荣耀呼召。哈利路亚。所以保罗他得胜了，他进入到他荣美的命定，从一个屠杀信徒的刽子手，成为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伟大的使徒。哈利路亚。所以保罗得胜的秘诀也在乎他的注目。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看神启示保罗应当注目什么，很细节的告诉我们，你们都要思念，也是说你要注目什么呢，因为你的思念也是你的注目。要思念什么呢？那些真实的，也就是真实的就是真理的，不是这个世俗的虚假的虚妄的，像那些玄幻小说啊、魔幻电影啊、神话小说啊， 掳掠了这个时代，但基督徒不可以看这些，因为它不是真实的，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神要我们注视的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公义的也就是在神面前是正确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神的话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应当思念什么，我们应当注目什么。因为神知道你的注目将决定了你的未来，你的注目将决定了你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每一天所思所想都需要行察。你每一天在想什么？躺在床上你在想什么？走在路上你在想什么？是负面的还是黑暗的？是光明的还是满有神的爱的？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来啊，调整自己的注目聚焦。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调焦聚焦。林后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格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神的话让我们看到，纵然我们的身体会渐渐的朽坏，然而我们里面的新人，属灵的生命却一天新似一天。神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你的注目应该从外面转向里面，不要关注外面的你，而是要关注里面的你。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神在告诉我们，当你经历苦难的时候，不要注目苦难，而是要注目荣耀。要知道这苦难将会使你完全，这苦难将会带领你进入到基督的荣耀里。所以神在更新我们的眼光，让我们拥有神的眼光，这也是我们实现命定的必须。我们不要被患难压倒，相反的，我们可以喜乐的把这些患难当作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机会，当作我们与神经历神的黄金机会。因为患难才见真情，只有在患难中才能够塑造出与神之间最美好的爱情。当你这样看苦难的时候，这将给你注入属神的眼光。哈利路亚。我来看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新约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看这个经文呢，跟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是相辅相成的，已经解经的。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再一次神提醒我们，在试炼中，在苦难中，要以苦难为荣，要把它当作经历神的黄金机会，要大喜乐，因为知道信心经过实验就生忍耐。罗马书也是这样讲的，患难生忍耐。所以你看到已经解经，但忍耐也当成功。哈利路亚。信徒所经历患难最终所产生的盼望， 不是虚无缥缈的盼望，而是有可靠的确据的。这个确据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五节，我们再回到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这个确据就是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神的爱。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呢？越是在苦难中，我们越能感受经历神的爱，感受经历圣灵的安慰，我们就知道神啊，你是何等的爱我。特别是经历了苦难之后，我们更认识神的爱了，我们对神的爱也升级了，我们与主之间拥有了真实的爱，是千金难买的爱。当我们回过了头来看我们所经历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原来这是我与主之间最美好的同行，这是在永恒中都要被纪念的黄金经历。哈利路亚。所以越是在苦难中，我们越能感受到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神的爱。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还很难经历感受神的爱，越是在苦难中越能见真情啊。哈利路亚。所以这是神的这是信徒经历苦难最终所产生的盼望，是有根有据的，是源自于圣灵浇在我们心里的神的爱。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要相信神爱你，相信神眷顾你，相信神是绝对良善，他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这样的信心呢，能够更新我们的眼光，使我们对神的良善信实满有盼望，相信神会善待我们，祝福我们。这样的信心与盼望将给我们注入属神的眼光。哈利路亚。诗篇145篇第1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盼望不在于神会救你脱离环境，而是在于神带领你一起穿越环境，走出困境。我再说一遍啊，盼望，正确的盼望不在于神会救你脱离环境，而是在于神会带领你一起穿越困境，走出困境。言外之意，你将经历神与你的同行，也许过程会是艰难的，但结果是荣耀的。我们的盼望不是在期待环境的改变上，而是单单在于改变环境的神。否则你将不断收割失望与忧伤，因为倘若你的盼望在于环境的改变上，那么环境若迟迟不改变，人心就会扭曲，就会失望，甚至沮丧绝望。箴言书13章12节，箴言书13章12节，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如果你将盼望放在那些不稳定的环境上，那么倘若环境不改变，你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你就会被忧伤沮丧所打垮。这也是为何现在有许多在等候中，在盼望中心灵扭曲的人，因为那不是真实的盼望，那是虚假的盼望。真实的盼望是在于神身上，真实的盼望所关注的只有神，而不是环境。 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我们再回到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点的经文。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老练的原文指的是人经过神炼净后所产生的纯洁、美好、坚强等成熟的品格。它的原意是指贵重的金属被炼净之后所得到的纯净的品质。延伸出来的意思就是人经过神炼净后所产生的纯洁、美好、坚强等成熟的品格。因此老练可以翻译成纯洁、美好、坚强的品格，但是汉语只把它翻译成老练了，这个就有点太肤浅了。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忍耐生纯洁、美好、坚强的品格。而纯洁、美好、坚强的品格能够滋生盼望。简而言之，这个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可以翻译成，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品格生盼望。而在时间的考验中，你会特别需要忍耐、耐心的品格。而忍耐与耐性是由患难生出来的，你从别的方式都无法得到。你不能指望某个人为你按手你就能得着，那绝无可能。忍耐的品格必须也只有通过漫长艰难的试炼，你才能建立品格。除此，你在圣经中找不到别的途径来建立品格，唯有通过重重艰难险阻才能获得忍耐的品格。所以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品格生盼望。老练的正确翻译是纯洁、美好、坚强的品格啊，你可以记下来。这个老练在汉语翻译的是完全不对的，它很肤浅的，应该是纯洁、美好、坚强的品格。作为领袖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在别人品格不成熟的时候就提拔他，因为这会祸害他，最终很多造成揠苗助长的结果。在错误的时间上进入权柄被提上位的人，最终会倒闭如扫罗。扫罗王的悲剧就是没有通过时间的考验就登上王位了，而这个王位最终毁灭了他，因为他没有通过时间的考验，他的品格还没有被塑造出来。作为一个手中有能力帮助人又有热心的人，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好心助人却使人脱离了神为了建立品格在其生命中所允许的试炼。因为患难才能生忍耐，忍耐才能生品格。雅各书一章不是，这个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好，所以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透过重重的艰难险阻才能够获得忍耐的品格，这是品格生出的唯一法门。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渠道。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想走捷径的人说，神的仆人为我祷告一下就好了， 但我告诉你，这个还真不是祷告出来的。神的仆人为你按手祷告，也许能够分赐个圣灵的恩赐，但绝对不能够传递品格。品格需要你自己经历重重的考验，慢慢的被塑造出来，甚至被陶造出来，特别是忍耐的品格。哈利路亚。所以我希望你记住罗马书五章所教导我们的，就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品格生盼望。哈利路亚。当你得着忍耐的品格，那么你就已经实现了你的命定一半了。雅各书一章四节也特别讲过，告诉我们一章二到四节我们可以再读一遍，他因为这两处经文应该放在一起读，和罗马书的。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神的话在鼓励我们，经历试验以后，经历患难以后，我们会滋生忍耐的品格，而且这个忍耐还要成功。哈利路亚。千万不要成为半成品，千万不要因为苦难我们就灰心丧气了，而是要忍耐成功。好，让我们生出一个耶稣基督的品格。哈利路亚。所以这是时间的考验的一个神圣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滋生出忍耐的品格。忍耐的品格是实现命定的关键钥匙。此外，时间的考验也是要考到我们只剩下神的话来依靠，炼净我们的动机，说我们最终所依靠的没有别的，只有神的话语。直到我们被试验到除了神的话语，除了神的应许，我们再没有别的可依靠了，那么这时间的考验也就成功了。比如约瑟的经历，直到约瑟把神的话语当成唯一的力量源泉，那么约瑟就出监牢了。哈利路亚。我们思想约瑟一生所遇到的最大考验是什么？难道不就是他在监狱中用恩赐服侍了那个酒政，结果酒政得了好处却忘记了他？你知道这个时间约瑟已经是受苦了11年了，马上翻身的时候，结果这个酒政又忘记了他，使得约瑟在监狱里又多待了2年。我要提醒你，这是监狱啊，可不是在哪里多等2年。监狱的日子可不是好过的。直到后来法老做梦无人能解，需要找解梦的，约瑟的机会又一次来了。试问是谁给法老的异梦，以至于他寝食难安，非要找解梦的来解这个梦不可？当然是神。纵然人会忘记我们，但神不会忘记。无论你在任何地方，神始终都在关注着你。我相信在最后这2年监狱的生活里，约瑟不断的遭受思想上的征战，因为他并不知道他还再坐2年牢他就能出狱了，他只知道酒政忘记了他，这一忘记又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所以约瑟在这最后2年一定经历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考验，思想的征战，究竟神是否忘记了他对我的应许，究竟神有没有给我异象和异梦，究竟神有没有给我这个应许。这就是直到神的话来试验他。约瑟在经历时间考验的最后一环，就是直到神的话来试验他。那么为何神允许约瑟 又多等了两年的囚牢生活呢？才释放他进入到命定里呢？为何神不在两天后就给法老异梦呢？难道两天两年对神有什么区别吗？两年变两天对神不都是小事一桩吗？为什么神要等两年再给法老异梦？答案是因为约瑟的品格还无法成就命定，约瑟的品格仍然没有被预备好。哪一点看出来呢？创世纪四十章第十四节，我们来看创世纪四十章第十四节。但你，这是约瑟说的话啊，约瑟说，但对九正说的，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你看约瑟已经被熬炼了十一年了，十一年的苦难生活，奴仆的生活，最终约瑟的品格基本上已经被塑造出来了，就还差那一点点。反映在哪里的？就是这句话，他不该用人的方法与人的聪明来求九正替他说情，因着他说这个话，神只能延后这个时间。神看约瑟说，你还没有预备好。因为神从来不会赐福人的办法，神也从来不赐福人的聪明。神要人学习就是孩子般单纯的依靠神的心，单单的信靠神，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经文记下来。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这是我们的行为准则。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约瑟他应该认定是神差派九正来到这里，而神又使用他的恩赐来解决了九正的难处。他应该看到神在背后掌权，既然信靠神，就不要用人的方法了，就不需要求人来办事了，也不需要让求人来替他说情。倘若神在此时提拔约瑟，那么约瑟会误认为提拔都需要靠人的聪明来求情，那他会走上一条不归路，变成一个玩弄权术的人。世人以为会玩弄权术的人就是成功人士，然而神却不祝福这一点。我们想要上升，不是靠着人的聪明，而是靠着单单的来倚靠神，认定神，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神，神必指引我们的路。哈利路亚。所以这一句话暴露了约瑟十一年的预备还是差一点火候，就差一点点了啊。所以神说，那再让他等两年吧，因为两天两年对于神不都是弹指之间的事情，很简单的。但是为什么神两年后才给法老异梦？就是因为神看到约瑟还需要两年的时间来预备，所以这个预备的时间神一直在观察你，但是你可以决定这个时间是否是长是短，看你如何的回应。倘若你能正确的回应神给你设置的重重考验，那么你会缩短这个时间，哪一个环节你回应错了，就会延长这个时间。所以约瑟他在这个十一年之后，他仍然是出现了纰漏，所以神又让他磨砺了两年，使他完全被预备好，神就释放他出监牢，一夜之间成了埃及的宰相。而且你看到他胜任了这个护照，拯救了多人啊，成就了他荣美的命定。哈利路亚。我们不要把神的延迟当作是神忘记了我们，以此来埋怨神，而是要献上感恩的心，因为神知道你的时间还没有预备好， 神看你的品格还没有预备好，他延迟是为了保你的命的。千万不要像扫罗那样还没有预备好就上王位，最后必然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们也为神的延迟来感谢神，不要怨天尤人。在你没有预备好之前，神不带你进入命定，这是神的恩典，你理应感谢主，要不然你就会失败，而且这个失败往往是要命的。神在等你品格成熟，足以承接命定与呼召的时候，就会提升你，释放你进入到荣美的命定。哈利路亚，那是最完美的。所以神在等候我们学会不是操纵环境，而是学会单单倚靠神，仰望神，从信心里来得胜。我的帮助从神而来，如同诗人经常作诗，我的帮助从哪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意思是放下人的聪明，人的办法，单单的来仰望神。哈利路亚，知道神的话来试验我们。所以约瑟一直经历到了这个程度。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格。约瑟的经历就完美的诠释了这句话。诗篇105篇17节到19节。诗篇105篇17节到19节。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谁呢？就是约瑟。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我相信在这时间的考验里，约瑟在狱中也是不断的经历思想的征战，究竟神的应许、神的意象还能实现吗？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年复一年，可我还在这监狱里面，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里，连得了我恩惠的酒政也忘记了我。我相信撒旦肯定不断的在他耳边低语：你的神呢？你的意象呢？你这个奴隶在监狱里做王吧，还想做王，还想实现你的意象。魔鬼天天都在刺激他，这就是诗篇105篇19节所说的话。耶和华的话试验他，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时间的考验要考验到我们知道神的话来试验我们，甚至魔鬼也会不断的向我们耳语：你的梦想呢？你的命定呢？你不是有荣美的命定吗？看你现在的样子。知道神的话来试验你。但是我们感谢神，圣经上所记载的历世历代的伟人们，他们已经打了那美好的仗，给我们留下了美好得胜的见证。我们只要踏上其间跟着走就是了。约瑟的成功的经历就是我们成功的经历。知道神的话试验他，时间的考验就得胜了。哈利路亚。在这时间的考验里，约瑟是否曾疑惑过神的应许呢？我相信当然他也曾会有软弱的时候，然而最终他得胜了时间的考验，将危机化为了转机。纵然人忘记了他，然而神永不忘记。怎么知道约瑟得胜了时间的考验呢？他所做的也为我们树立了成功的秘诀来胜过时间的考验。首先，约瑟善用领袖的恩赐、管理的恩赐，将监狱治理得井井有条。在这时间的考验期，也是神的沉默期、人的等候期，也是操练恩赐的黄金时期。我们当努力的、忠心的操练神给我们的恩赐，直到发展壮大成为职分。因为恩赐与职分最终将会引领你到王的面前。 箴言书十八章十六节，箴言书十八章十六节，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这是约瑟的经历。你看到约瑟在监狱中也没有放弃操练他恩赐的机会，直到他的恩赐发展壮大，成为职分，成为像一个使徒的职分，一个领袖的身份，以至于他能够被恩赐与职分引领到法老面前，成就他柔美的命定。其次，约瑟在艰难中，在困苦中，仍然使用自己的恩赐来服侍别人，帮助别人，造就别人，这也是他得以成功的一个秘诀。你知道约瑟他操练解梦，这属于启示的恩赐，来帮助九正和善长为他们解梦。约瑟操练管理治理的恩赐，来服侍波提法的全家，甚至在监狱中来服侍监狱里的人，这都是他忠心的操练恩赐来祝福别人。最终呢，神就会使用他的恩赐，将他引到王的面前，成为宰相。所以让我们悟出来一个道理，就是在旷野的试炼期，能够保持我们的心健康的一个秘诀，就是要关爱祝福别人，服侍别人，不是只看见自己的需要，而是同时关心服侍别人的需要。试想约瑟如果天天想的就是我，那他一定会陷在苦毒里，陷在扭曲里。然而感谢神，约瑟慢慢的认识到，神兴起我是要成为祝福的管道，将来即或是我像会成为像王一样的有权柄的人，然而目的仍然是为了祝福拯救更多的人。我相信约瑟在苦难中，他慢慢的认识到了神要提升他的原因，他的动机得到了纯净，得到了炼净，不再是名利，而是为了祝福拯救人。所以他在苦难中不断的帮助别人，用他的恩赐来服侍别人。哈利路亚。而当你服侍别人的时候，你的心也会得到保护，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当你服侍别人，就是爱人。当你操练爱的时候，你的心会得到医治。所以你看到约瑟他的心就是变成了健康的，得医治。从后面我们看到他饶恕他的哥哥们，向他哥哥们说安慰的话语，你就知道约瑟的心灵是健康的，他没有被苦毒、被仇恨毁灭，而是保持心灵健康。而他保持心灵健康的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用他的恩赐与职分去服侍别人，去帮助别人，去造就别人，成为一个爱的管道，祝福的管道。所以在旷野期，我们必须要保持我们的心灵健康，其秘诀就是关爱祝福别人，不断的服侍别人，持续的操练恩赐职分，来造就别人，成为祝福的管道。得胜时间的考验的一个秘诀，也是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来祝福别人。人如果只专注自己，那么在这时间的考验里，他就会被淘汰掉。因为时间的考验是关乎炼净动机的考验，关乎炼净动机的考验。在时间的考验里，神要炼净我们侍奉的动机，究竟是纯粹的爱神爱人呢，还是想要透过服侍获得名利，甚至是做王，如同约瑟起初对意象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成为一个统治者，别人都来拜我，我成为一个统治者。直到通过时间的考验，约瑟的动机被炼净了，变成一个拯救者，一个祝福的管道。从哪里看到呢？我们从创世纪四十五章七到八节，创世纪四十五章七到八节，这是约瑟说的话。你看他在时间的考验里，约瑟的动机被炼净了，他认识到什么呢？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 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要使我做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看到约瑟他认识到了，差我来的不是你们，能说出这话说明他已经完全饶恕了。他的目光不再是停留在别人对我的伤害了，而是看到神允许我经历这一切是为了炼净我，成全我，让我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格，成为一个拯救者，成为一个被破碎了才能够被传递出去的五饼二鱼，一个祝福的管道。所以他的心不再自爱自怜，也不再怨天尤人，而是饶恕了。因为他不再纠结你们对我的伤害，而是神差我来，虽然是以奴仆的身份差我来，但是无论如何，神使用我成就了大施拯救，保全多人的性命。哈利路亚。约瑟也看到了神使他成为全地的宰相是为了拯救多人的。所以约瑟终于在时间的考验中被炼尽了动机，他想要成为伟大的动机完全改变，不再成为一个统治者，而是成为一个拯救者。约瑟最终认识到了神给他的影响力不是为自己的益处，而是为着众人的益处。神祝福他，为要使他成为众人的祝福。哈利路亚。所以约瑟成功的通过了时间的考验，他的动机完全的被炼净了。想要成为伟大并没有错，关键是成为伟大的动机是什么。最终我们看到约瑟在这13年的时间考验里，也是旷野磨练期，持续的选择饶恕与祝福，持续的选择正确的思想，他保持自己的心态是在属天的健康里，否则神不会祝福提升一个苦读的人，一个仇恨的人，那是绝无可能的。神既然提升了约瑟，就说明约瑟通过了时间的考验，他的心态已经被炼净。透过他说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的心被炼净了。创世纪41章51节到52节，透过约瑟的两个儿子的名字，我们也能看出约瑟的心境的变化。创世纪41章51节到52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你看到了吧，约瑟他在时间的考验里，他忘记了哥哥们对他的伤害，他忘记了他所经历的困苦，奴仆的生活，又是陷坑又是囚牢，屡次被人陷害，他忘记了这一切的苦难，说明他饶恕了，他对神对人都饶恕了。很多人，你的问题也许是饶恕了人，但你没有饶恕神，你总觉得神对你不公。当我们看到约瑟他忘记了这一切，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拥有了神的眼光。创世纪41章52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你看到约瑟的心态被炼净到一个程度，他拥有了神的眼光，他认识到神是在他受苦的地方使他兴盛。如同诗篇所讲的，诗人说，你虽使我经历水火，却使我的脚进入丰富之地。你看，神的真理是永远一致的，神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等等。我们是在受苦的地方才得以兴盛，这是一个兴盛的秘诀，在哪里受苦你在哪里就兴盛。哈利路亚。 甚至 约瑟认识到了神使他经历了这一切的苦难，当然这苦难不能说是从神来的啊，只是说神允许他经历。因为我上第一节课已经分析了，约瑟他经历这些苦难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为了对付他的骄傲。但感谢神，神使一切坏事都变好事。约瑟也认识到了，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兴盛昌盛。苦难是我们的祝福，经历了苦难，我们会在苦难中得到从神来的安慰，我们就能安慰许多遭苦难的人。经历了苦难，我们也会慢慢变成耶稣基督荣美的形象，因为苦难炼净我们拥有神的品格。经历了苦难，我们才能够进入丰富之地。所以约瑟认识到了这个真理，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兴盛。他的心再也不自爱自怜了，也没有任何的心结了，心灵完全的豁达了。哈利路亚。我们也看到约瑟确实善待了出卖他的哥哥们，这也足以说明约瑟的动机已经被炼净，约瑟已经洗净铅华，成功通过时间的考验。哈利路亚。通过约瑟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格，而品格虽然与行为有关，但品格不只是行为，品格更关乎动机以及对问题如何回应的。我再要说，品格是关乎动机以及对问题发生如何反应的。因为苦难总会来到，然而对于苦难的正确反应将会生出忍耐，而忍耐将塑造我们的品格。品格好的人行事正直，然而这还不够，当品格好的人遇到了问题，遇到了挑战，如何来反应才是关键。我们看到约瑟虽然品格好，但是他不断的被错待，他因为行得正，不与法老的妻子同流合污，却被关进囚牢多年。他可不是因为犯了奸淫被关到囚牢，而是为了不犯奸淫被关到囚牢，而且很多年。神在熬炼他的动机与心态，因为品格也在乎你的动机和心态，你对于问题发生是如何反应的。神教导约瑟在监狱中学会了饶恕，学会了爱，学会了用神的眼光来看问题，学会了要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学会了用恩赐与职分来服侍别人，学会了单单的来信靠神的话。同样的，当你行事端正，却屡次被人误解，被人错待，被人冤枉，甚至诽谤重伤你，请问你当如何反应呢？你如何反应将会决定你在时间的考验期的长短，因为如何反应才是品格的关键。这也是神透过约瑟的经历想要提醒我们的，我们当如何反应。哈利路亚。好，让我们来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当我们在时间的考验中，究竟我们是如何反应的。Holy Spirit，圣灵的邀请光照我们。 Holy Spirit，求圣灵来开启我们。 究竟在时间的考验中，我们的表现是什么？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是什么？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向主来祷告。主啊，炼净我的动机。感谢你，在时间的考验中，让我经历这一切，帮助我来效法保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忘记这一切是艰难的经历所带给我的伤害，负面的影响，如同约瑟说使之忘了。奉耶稣名，主啊，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使之忘了的恩典。我们愿意放下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愿意选择饶恕。奉耶稣的名，因为我们只有选择饶恕的时候，选择忘记的时候，在神的恩典下，我们能够使之忘了，我们才能进入到丰富之地。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来更新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到我们经历的苦难都不是白费的，因为你是让我们在受苦的地方兴盛，在受苦的地方你必然安慰我们，好让我们用这个安慰去安慰多人。感谢你借着这苦难来破碎我们，使我们成为被掰开的五饼二鱼，使我们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使我们被提升。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更新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苦难，看这时间的考验，是为了塑造我们拥有忍耐的品格。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在一些事情上的延迟是为了保守我们的性命，使我们在品格预备好的时候你就提升我们进入到荣美的命定，是为了保护我们。我们不要像扫罗，我们要像大卫。大卫虽然被20年前就被立为王，可是仍然被扫罗追杀了20年，直到他的品格完全建立成为了王，他也成就了王的护照。主啊，我们愿意像大卫，我们不愿意像扫罗。我们不要像一块未翻过的饼。哈利路亚！为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经历的时间的考验，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在时间的考验里拥有耐心，像约瑟那样的。主啊，知道神的话来试验我们，让我们的心是不疑惑的。我们相信神你给我的应许，我们相信神你给我的意象，你给我的呼召是美好的。哈利路亚！我拒绝任何从仇敌来的负面疑惑的谎言，撒旦的低语，奉耶稣的名拒绝。主啊，谢谢你，当我经历时间的考验，我要进入荣美命定。我被试炼之后必如金晶。阿爸父，谢谢你试炼我，开我的眼睛，呼求主，求主今天晚上赐给你一个属神的眼光，使我们不再有心结，使我们的心是豁然开朗的。主啊，你开光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的道路上直奔。阿爸父，奉耶稣名呼求你开光我的心，给我神的眼光，让我顺利的通过时间的考验。沙哈拉巴西哈克拉巴西乌拉拉拉收拉拉拉拉西拉拉拉西阿爸父赞美你，哈利路亚。 祝福我们每位家人，奉耶稣的名领受从神来的更新，一个属神的眼光，一个全新的眼光，不再自爱自怜，不再怨天尤人，而是蛮有信心，蛮有盼望，蛮有感恩，蛮有喜乐，蛮有荣耀。哈利路亚。好吧，父，谢谢你，我虽经历水火，却使我进入丰富之地。为此我要感谢赞美你，为我所经历的一切我都要感谢你，赞美你，将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宣告，约瑟的得胜要成为我的得胜。哈利路亚。我必然忍耐成功。奉耶稣的名，我们中间没有中途放弃的，我们中间没有前功尽弃的，我们要忍耐成功。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恩的祷告，感恩的领受。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嘿巴拉巴沙沙拉巴拉巴沙，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柔美的名分里，感谢你是我拥有约瑟的人呐、啊。哦，主啊，谢谢你给我信心，谢谢你说经历患难，患难生品格，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格。主啊，哈利路亚，谢谢你塑造我成为拥有忍耐的品格的。哈利路亚，感谢你阿爸父。Thank you, Jesus. 感谢你塑造我是一个成品，我不是半成品。感谢你塑造我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格，能够承担命定的品格。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